明天要不要换个教室？今天下午不会课。
还是有点冷。
我说怕您冷不冷？您担不担心？你觉得能适应吗？这个？
刚一开始还可以。
现在觉得有点冷了。
这边没空调。
那下面现在
冷。那要很热的要。
开小一点就行了，空调可以调。
下面空调。
开一个空调就不对了。
下午的时候，下午到会议室。
就空调那个房间啊，就原先那个房间。
下午要上吗？
去吗？去吗？去吗？
哦，下午就是去报名签了。明天到会议室。
哦。下午没课。
或者整个游厅啊，弄一个大的游厅在那儿，应该弄两个。
就下面有吗？这个下面。
摄像机。
游厅要好一些，
游厅要好一些。
风吹，条件不行啊。
那就再开始吧。
好。
我们这边安个。
绣书寂寥，便却推房，人总不知。绣赋诗为五祖名字。
不是这里，祖父曰。
祖父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谓之姓，故传此衣，以为姓起，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一为争端，直汝不传。若传此一，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起曰：向神处去。向什么处去？主云：逢怀则止，遇会则长。慧能三经领得衣钵，云：能本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无主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主相送，直至今九江驿，主令上船，吾主把汝自摇。慧能曰：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汝？主云：何事无度汝？慧能云：迷时失度，误了制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身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子何自信自度？主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汝去三年，无方世事，如今好去，努力向南，不易诉说，佛法难起。慧能持为主矣。发主南行，两月中间至大玉林。数日，无主归，数日不上堂，众疑。一问曰：和尚少兵少老否？曰：病既无，依法已难移。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人乃知焉。随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医生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糙，急欲参巡，为众人先。趁机慧能自下衣钵于石上，云：此心表性，可立真耶？来，能引草莽中，慧明志其惰不动。来换云：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坐磐石上。慧明坐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如既为法而来，可平息诸缘，勿生一念，无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欲某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有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如汝所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慧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为显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即慧明师也。慧能曰：若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门，擅自赴辞。明又问慧明今后向什么处去？ 贵人曰：逢源则止，遇猛则居。民礼迟，民回自礼下。谓称重曰：相是魁伟，尽无踪迹。
行了吧，这个地方名词你对。这一段重要的名词。我祖说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就传这个衣钵呢，就是跟木棉袈裟呢，为信体一个信物，代代相承。这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信物，传的法呢是以心传心，明确的讲以心传心，坚定自悟自己。自古佛佛为传本体，这个本体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本心，时时密伏本心。一为正断之如无主啊，因为一个表一个所谓的这种衣钵呢，容易引起争端，所以到六祖这个地方就为止了，就别往下传了。若传此意，命如悬丝。如果传这个衣钵的话，你的本人的命呢，就如悬丝，就难保了啊。如须速去，恐人害汝啊。到相出生出去了，就是逢会则止，遇会则藏啊。你看这个，显出这个五祖了，他是有神通的，他应该上什么地方去？回是什么地方呢？回指的是这个回籍，就是广东的这个广西的这个梧州府啊，广西。逢回则止，就不要走了。遇会则藏，会是什么呢？就是广东的四会。后来呢，这个六祖呢就隐于这个回籍跟四会之间。会呢，三千里的一波，能本是南中人，南中就是南方人，殊不知此山路如何出的江口啊！吾自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至九江驿，就长江边上，九江长江边上，祖令上船，吾祖拔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橹？何就是在古德汉语里边是应该的意思。应该说有啊，祖用何事无度汝啊？慧能用迷失是度，无了自度。度名虽异，用处不同啊。你看慧能，处处他是这个无祖呢是世，出于是世俗地，他就是圣隐地啊。慧能生在边防，语音不正，蒙师传法，经已得悟，之何自性自度啊？就不仅慧能是自性自度，一切众生呢，实际上都是自性自度。祖用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犹如大行啊！汝去三年无妨世事啊！看他自知他的寿命的自能够提前三年的预知时至，这叫做如今好去，努力向南，比如说说佛法难起呀、佛法是很难弘扬的，尤其这个动教呢是很难弘扬的。慧能此祖发足南行，两月中间之大玉岭，大玉岭就是南岭，这个一个岭，江西大玉县的南边，与广东的南雄县分界，五岭之一。然后住后数百人来，愈多一波啊，在这个。在这个别的本子里边呢，他这里边还有一段是：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医一问曰：“和尚少病少老夫，曰：“病既无，医法已难矣。”医法已经传到南边去了。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之也。”这倒是慧能得了。之后数百人来，一多一波，一生俗姓称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糙，极易参巡。为众人先，这个慧明嘛，他有的解释呢，他是这个承宣帝的一孙，就南朝承宣帝的一孙，流落于民间，后来就出家了，原来是习武的，他逞机会呢，逞机嘛就赶上了，他第一个赶上了慧能， 混冷之下一波于时尚用，此一表性可立真也。这个一波老师可以拿你的力气来能够争到的吗？能隐草莽中，他自己隐藏在草莽中。慧明至其多不动，他去拿这个一波了，拿不动。你换用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义来。因为慧能呢，他没有气度，他这时候才是个行者。慧能随处盘坐时尚，慧明坐立用，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用，如既为法而来，可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勿为汝说。先有他把心调到一个禅定的境界，熄灭诸缘，然后一念也不生的一个境界。明良久，良久就是过了很久，就是调心的，调到这个一念不生的这个禅定境界了。他调了很久，调很久以后，这个慧能才说了：“不是善，不是恶，正与末世，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在这句话呢，这个就解释就有好多种了。不是善，不是恶，就是没有这个心说法里边的这个思没有动。就是五心说法里边的最后一个是思，思没有动的时候的这个心理状态，没有分别善跟恶。雨墨就是真这么样的时候，雨墨是这么样的时候，那个是名上作本来面目，就是你因为这个慧明嘛，把这个慧能把它尊称为上座，他本来法那可能也比别的僧人要长吧。那么如果说不是善不是恶的这个时候的心，那从唯识学跟这个小乘的佛学看起来，那什么心呢？那叫做无记心，因为不是善不是恶，那个心叫做无记心，如果以无记心为本来心性的话，这个在部派佛学的分别论者呢，他确实他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无记心呢就是这个就是叫做本性心。但是他的这个本性性呢，他并不等同于真如，并不等同于法性，他只是一个从分析这个心法，从这个角度看嘛，因为这个时候呢没有善恶了，分别了，他这个烦恼没有升起。小乘外认为呢，那个生死苦恼的这个根本就是烦恼，你烦恼没有升起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心就清净的，那也就是自性清净心，也就是这个本性心。如果说这个心就是自信清净心的话，那么正好就跟王阳明所说的这个无善无恶心之体就一样了。这样看的人嘛，看三教心性说的人呢，从来也是不少的，认为三教心性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无善无恶时候的这个心呢就是本来心性。正这样的时候，正当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的时候，那个究竟这个那个是一个肯定词呢，还是有口字边的这个现代汉语的这个哪个呢？这个就有争论了。净慧法师呢认为，他有一篇文章认为，就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正这样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那就是自性清净心。好像有一个华南师大的一个博士吧，叫王秋士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好像标题就是很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心呢就是自性清净心。但是这个那个呢又可以解释成现代汉语的哪个，因为这个在唐代呢不用这个有口字边的这个哪，那个哪呢在唐代这个字也是有的，但是没有现代汉语的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念哪或者哪，有哪吒嘛，他就是用的这个，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哪字。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有口，不用有口字边的这个哪个，
如果用口字边的话，这个句话呢就成问话了，就是正这个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往进猜嘛，哪个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呢？啊，就是本来心性的。啊，如果从禅宗的后来的宗旨看的话，这个意思呢，应该是哪个？就是不是善不是恶的无记心嘛，你可以看作世俗地意义上的自性清净心，但是不是圣意地意义上的自性清净心。啊，你拿唯识学去分析的话，你不是善不是恶时候的，没有七时候四时候的这个心的心能。啊，你虽然在表层呢没有思，但是你的在任何时候都是运作的这个染污摩纳的这个思呢，啊，它并没有停止，只要没有见得到，它就不停止，因为它在熟睡的时候，在出胎的时候，它也在分别，也没停止，啊，最后说这个染污摩纳的这个具身身见呢，被打破了，那才是真正的见到，啊，那么没有打破的话，仅仅是一个不思善不思恶的话，这个无记心呢？那肯定不是圣意地以上的本来心性的，如果是的话呢，那佛法就跟王阳明的儒学就确实是没有啥差别了，但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研究，究竟这个哪个究竟是这个哪字嘛？究竟应该是哪个哪字？这个这一句话的末尾究竟应该是问号呢还是句号呢？是肯定语呢还是接问的语呢？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不是善不是恶的无记心，这个是非常容易证悟到的，因为这个上座部分别论者的这个论里边也讲了，人的心呢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记心当中，你生起烦恼的时候，他只是因缘生起烦恼，大部分时间还心中也都是还是没有烦恼的，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婴儿就更没有烦恼了，那婴儿就是阿罗汉了。那《阿含经》里边有一个经呢，这个弟子就问这个佛陀了，那个婴儿他说那个躺在那个软草上，因为古印度他没有，他就是婴儿就躺在软草上。他说四处朝天，这个什么也都不知道，他是没有烦恼的，佛的回答是婴儿了具足一切烦恼，那他肯定是这个婴儿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无记心的，他更是无记心的，所以当时王小徐呢他有一篇文章，他解释这个是禅宗所谓的心性呢，就是一种没有不起分别的时候的一种意识分别的时候一种直觉，叫胡适批判嘛，说如果那样的话，那个很多的动物呢，尤其是乌龟啊、什么蛇呀、不动的这些动物嘛，它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这种不分别的状态当中，那它应该是明心见性的。但是王继同因为他可能没有证悟嘛，他也。没有很那个什么的很有力的这个反击，慧命言下大悟，风云上来密语密以外还更有密意乎，上来就是从上以来，就是从上祖师以来了，他们所传的这个密语，密语就是这个所谓的口耳传承，师徒之间呢，就是互相口耳传承，不写在文字上，这叫密语。还有密意，密意嘛，就是心心相印的这种以心印心的这种传承。那除过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那么从上祖师以来的还更有密意佛，密意嘛，就是没有说的那个最关键。这个绝要啊，慧能云：“如若说者，即非密也；如若反照，密在汝边。”如果能够言语说出来的话，那肯定不是密，那不是本来心性。你本来心性，终归是不可言说的，涅槃是不可言说的。 所以一切言说呢，禅宗讲开口即错，它都是引导你自证这个本来心性的一个方便。本来心性怎么见呢？反照，反观内照，就是向自己的内心深处看，这个看呢叫做照，照就是一种观照般若，就是拿直觉像镜子照物一样，那叫做照，不是逻辑思维，不是鼻梁，要像镜子照物一样的向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样照，这样照的时候力在乳边，那么最力的秘密呢就在你那个地方，就在你的内心当中了，这个自能自悟了。所以密教藏传密教的皈依呢，它分为五个层次，它的最深的皈依，最深的一个层次的皈依嘛，叫做密密皈依，两个密字，密皈依是皈依自身的气脉明点，秘密皈依嘛，皈依自性明体，就皈依自己的本来心性，就这本来心性是不可言说的，那只有你自己去证悟了。明月慧命虽在黄梅，实未醒自己面目。金门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禅师经常说这件事情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纯粹是一个内心的体验，就是。别人要给你怎么说明白的话，是很难说明白究竟证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如果可以说了，肯定不是，就这样。可以语言表达的话，那肯定是属于无用的，那不是本来心性的。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饮的冷水，这冷水的味道怎么样，热水的味道怎么样，只有自己知道。那么精行者即慧明师也，你在谁那里证悟了心性了，那谁就是你的师父，这叫以指师。这禅宗里面的规矩是这样的，密教里面的也是这样的。他应该是以这个慧明嘛为他的师父，以后嘛这个慧明嘛就把他的法名就改了，叫做道明。这个道明以后在哪里呢？是在江西吧，好像去了江西，自己也曾经道场了。这个慧能说，如若如是，我就如同是黄梅，擅自护持。就是没有拒绝他，但是我跟你那终归还是师兄弟吧，同时这个无阻的。慧明今后向生出去，是遇缘则止，遇门则聚。你看他六祖也是有神通的，他的神通看你应该将来应该到哪个地方，名词例词。
慧能后至潮汐，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市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师五载，师与猎人随意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次饭食以菜祭煮肉锅。过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为师当弘法，不可中顿。所谓遂除广州法性寺，指印宗法师讲那个涅盘经。师有风吹幡动，一声曰风动，一声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言之上席，望及真洁妙意，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中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中如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中复问黄梅副主如何止受。慧能曰：止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中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中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境，作五逆罪，即惨其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 运及运之语界，凡夫见耳，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中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文，仁者论义，犹如真经。于是为慧能剃发，愿是为师，遂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若玄师。命是玄师，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通种善根，当时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教是先生所传，不是慧能之志。愿闻先生教者，各令尽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依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嗯，这一题，讲在慧能得法以后呢，到曹溪，然后呢又被恶人寻获，夺取衣钵嘛，夺取衣钵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为了夺取名闻利养吧。那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嘛，更是这样的。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到广东的四会了，在隐藏在，为什么隐藏在猎人队中呢？因为猎人嘛，他是杀生的，他显然的不信佛，所以这个猎人队中呢很好隐藏的，他这个追赶他的那些人呢，不会想到这个一个信佛的人呢，一个祖师呢会隐藏在猎人队中，那是很安全的。然后他隐藏了十五年了，他隐藏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十五年他没讲，这十五年实际上他就是他的悟后起修吧，他是在世上磨练了这个在，因为，他别的这个本子里边嘛，讲的比这个，就是更具体一些，就是说这个。他是给猎人呢，让他守网，每件生命尽放之。他是这个杀生的这个，杀生场里边嘛，他做这个放生的工作。每只饭食以菜浸肉，煮肉锅，黄文则都有蛋吃肉变菜。他一方面是修一种，在作恶的地方修一种善行，有这种。放生嘛，的功德也还是很大，因为它是野生动物，野菜既煮又裹，就说明这个唐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教徒嘛还是崇尚吃素的，他单吃肉边菜，别人问他，他说单吃肉边菜，然后到十五年以后嘛，他想这个十当弘法不可中动不可以引动众生。然后就出山了，到广州的法性寺，他听了这个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有风动幡动的这个，这个公案，非常著名的，两个僧的争论，一个说是风动，一个是幡动，议论不已，慧能就说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了。是你自己的心动，意中骇然，这个回答了，当然非常令人众人吃惊的。印宗毕竟是个大法师，他一听呢，他知道这人呢非常高明，就言之上席。这个慧呢，当时还是一个居士，他印宗非常尊重法，把他言之上席，真接奥义，向他请教了好多问题。考验他们是不是真的见地真的很高明，见慧能言简理当，不以文字中用，行者定非常人，今闻黄梅一发来，莫是行者乎？他就猜到了他，这样的人呢，那说不定呢，那就是应该是这个得了黄梅一发的第六祖了。慧能也不敢，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肯定，是那是事，终于是做礼，你看他非常重法。他虽然是个大和尚，他向这个居士做礼了，告请传了一波出世大众， 尊父母黄梅佛主如何指授啊，指授其物为论见性，这就是对黄梅宗旨的一个很简要的一个回答。嗯嗯，那指授就是这个黄梅的禅法呢，给你讲经说法，叫你怎么样修禅，这个参禅呢，这个确实是没有的，他讲的呢，这是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讲这个禅定的解脱，他首先呢，这个所谓的见性呢，实际就是在他把般若的度呢摆到第一度，所以这个禅宗的法门嘛，他会呢这个讲。讲它不是第五禅定度，它是大乘的第六般若度，所以它首先是得了般若这个指导，它不是首先修禅定，首先修断烦恼修解脱，因为你得了般若智见到以后才可以才谈得上修禅定，谈得上修解脱，你没见到的时候你修禅定了，那是一个世间法，你去断烦恼嘛，那断不了，你去修福报嘛，那也是一个世间法，所以真正的佛法呢，动教的第一步入门嘛，就是自论见性，见了性以后其他的都好修。终于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因为禅定解脱都是二法。然后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他就着这个刚才所听的这个印宗法师所讲的涅槃经，你会呢不识字的不一定原来看过涅槃经，你看他记性很好，他记得涅槃经里边讲高贵德王菩萨品里边讲是犯四众境作五逆罪及一禅体等当断善根佛性福，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这叫做不二，常无常这叫做二，而佛性呢既非常又非无常，那么一般说涅槃是常，佛性它是正的，佛性就正的涅槃，那为什么说佛性非常呢，非无常呢比较很好理解，为什么是它非常呢，因为常呢你又堕到这个空的一边，常的一边，那就堕入小乘了，你执着这个涅槃是常，佛性是常嘛，也堕入小乘了，所以真常为性，如果执着有一个这个真常的任何时候都在明明了了的这样一个真心的话，这个是成为见性的障碍，然后呢是一者善二者不善，这两个是二，佛性呢非善非不善，它的性质既非是善又不是不善，但是呢它又含有能够善能够不善的这种功能，所以天台宗叫做性善性恶，它非善非不善，所以叫做不二，还有呢蕴界处，它蕴之与界嘛，就它包括了蕴界处三科，这三科呢凡夫认为这看来嘛，凡夫的见地看来嘛，它是二，智者了大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就是佛性，这个回答的非常简明，什么是佛性呢，无二之性就是佛性，问界处这个三科就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法，有为法的本性呢不二，这个不二的本性呢就是佛性，并不是说你心里有一个明明了了或者一个什么一个常，这个性能这种性能是佛性，所以现在呢有人认为这个修那个动中禅的呢，认为在这个你动作的时候能够明了这个什么动作的这个直觉就是佛性，那个直觉呢那显然是二，你只要是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性，在你看禅宗的语录嘛，那误解佛性的很多，可以拿慧能大师的这个无二之性就是佛性的，可以去鉴别，印宗说欢喜合掌言，摩迦讲经犹如 力。魔甲就是自称，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仁者弄义，就是真经啊，慧能讲的确实像真经一样。于是为慧能剃法，愿是为师。慧能所以菩提树下可以东山岛，这个菩提树呢，就是一个印度的大师呢，在这个戒坛旁边呢种下的。他预言170年以后呢，在这个有肉身菩萨的那次树下受戒，所以嘛，这个根据这个戒坛嘛，这个经呢，慧能所说的这个文叫做坛经。他所开的这个法门呢，在当时呢，慧能也还是称他叫做东山法门，因为他在东山得的这个法，他在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啊，今日得与使君，使君嘛，就是对于当官的一种尊称吧，尤其是太守啊，什么刺史这一类的一个尊称。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类戏之言啊？那确实呢，能够当时生在当时，能够遇着慧能大师这样的大善之士嘛，那不是一生一世的缘分了，那是累劫的善缘了，你才能遇到。那我们今天遇不到嘛，那就是你这个过去生中嘛，你没有接下这样的善缘嘛，或者是你有什么罪业把你障住，你不得碰到这个大善之士。他说：“一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啊，方是得闻如上动教，得法之因啊。教是先生所传，这个地方的教呢，指的是教义，佛陀所说的教义，经教啊，是先生所传，不是慧能自治。所以他首先要声明这一点。我传的这个法呢，这是从佛祖以来的诸圣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不是我自己的啊。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尽心啊，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闻也。如果要这个听闻这个佛法的话，圣教的话，你必须首先要清净自己的心啊，听到以后呢，要把自己心中的疑惑除掉，然后才能跟圣人闻也啊。把疑惑除掉嘛呢，你只有见得到开悟以后嘛，才能断疑。一众闻法欢喜，坐立而退。这个行忧嘛，这个就是，慧能大师嘛，自己他先要，交代自己是怎么开悟的，自己的法缘是什么。这个跟密教的灌顶的规矩是一样的。那密教灌顶的时候嘛，必须要向徒众呢说明，我这个法缘是什么，一代一代的怎么传下来的，一定要讲得清楚。如果讲不清楚，中间缺一代的话，这叫做传承断桥了。你就不应该去指这样啊。这个密教就算禅宗跟密教一样，它的规矩都是这样啊。必须首先要向徒众说明我的法缘是什么，最后归结到我的法缘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经教义嘛，这样一代一代传到这里，不是我自己讲的，你自己讲一下权威性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有些人很愚蠢，他都是这个到处讲自己的说的，那自己说的你自己的权威有多大呢？所以讲佛法嘛，你还是要引经据典，还是要讲经。通过讲经嘛，是还是弘法最好的一个方式。今天慧能大师他自己开悟，他就最后的轨道，我这个是从上面来传下来的教。我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就讲快一些。Thank you.